好，平安，早安，弟兄姐妹，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圣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讲道也是敬拜的一种，是敬拜的主要的核心内容。我们听到讲道都是在敬拜神。好，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系列的讲道，就是约翰福音。今天已经进入到第59次了，是进入到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的最后一个晚上，也就是14章到17章，今天是16章，继续我们的16章。那么今天的经文很简单，就是我们已经用过，但是我今天是把它讲的专门讲平安。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就是不用翻，就在这里，因为它是不同的，在不同的章节当中。第一15应该是，对不起，应该是14章27号，这样很打错。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16章，我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讲到之前呢，我因为必须要用案例或者是实际例子来阐明，来表现出比较抽象的神学啊或者圣经的真理，我是比较喜欢用圣经中的历史的事实，也就是历史的事件来阐明神的话。那我今天在圣经当中，我已经让点点已经把那个红的线标志出来，是在旧约的列王记下6章里面，你可以看到你的圣经用那红丝线拉开就是。我把它打到了这个屏幕上，就是大家一起来念吧，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念，这样的话比较有印象。好，亚兰王与以色列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案，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一个臣仆说，国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室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丹。王就打发车马那里去了，夜间到了困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军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感谢。这是我只是用来做今天读取经文的一个引子，但很重要，所以我必须先解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大家至少让我们看见了三件事。第一件就是神查看人在暗中的一切作为。还记得刚才故事啊，亚兰王以为他在暗中谋划要暗暗的攻击以色列王，然而却被揭露出来，却被防备了。所以这是说神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我在讲神的三位一体真神以及神的属性的时候讲过，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这里在表明说，神有能力、有完全的智慧， 完成他心意想要做的。无论人在暗处或者是在明处，特别是在暗处，无论人做了些什么，神都知道。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说，神是查验人心肺腑的神，所以神的全能他能够战胜人一切以为别人不知道的事，无论是在明处还是在暗处的作为，神都查看也要审判。这是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的第一点，这在跟后面的平安有很大的关系。我用新约经文来说明这段这个意思，就是哥林多前书保罗的一句话，让我们来读啊。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神心神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这个也跟我们的平安有很大关系。所以以色列的王当他实施这种阴谋的时候，当被以色列人知道，他以为什么呢？他以为是他身边出了叛徒，以为有人出卖了他。但是当他获知说这是没有人出卖他，是神借着以利沙的口知道了他的阴谋，并且胜过了他的阴谋的时候呢，他就又生了第二个计谋，就是我要杀死这个先知，也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神人以利沙。神人旧约会用神人来称呼神的先知哈，因为他们跟神有直接的关联，代表神来向百姓说话，就称他们为神人。以为杀了以利沙就可以，他以后的事情因为就没人知道，神也就拿他没办法。然而当他却不知道的是，当他去杀以利沙的时候，神却派的是天使天君来保护了以利沙。那里的火车火马是天使天君，刚才我们大要理问答也说了，天使天君是真实存在的，天使是真实存在的受造物，只是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但它真实的就在我们周围。那么呢，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第二件事。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百姓是活在两个不同的领域，是同时活在两个不同的领域。第一个领域就是这个世界，是属地物质。第二个领域也是真实存在的，是属灵的领域。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在基督里的，我们是活在基督里的。在旧约当中，神引导他的百姓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那不仅是因为神要将这个迦南地祝福成为一个流奶与蜜之地，那是属地实实在在流奶与蜜之地，然而更重要的，神要将那块地建造成一个圣地，这个圣地是属灵的，是神同在之地，所以这个是迦南地的意思。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活在这世上，神所赐给我们的也许是艰难苦境，也许是流奶与蜜，但是无论环境怎样，我们都活在一个属灵的处境中，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处境。但是属灵的世界，神的同在是肉眼看不见的，是需要我们用心灵的眼睛，用信心的眼睛才能看见。所以刚才以利沙的祷告就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祷告，说神啊，求你开启我们自己信心的眼睛，让我能够看见你在我身上的作为，让我看见在我周围的那天使天君。因为在我们周围，无论你去到哪里， 你真的能看到那漫山遍野的比世界都多的那个天使天君火车火马。但圣经告诉我们确实有，只是我们要用信心去看。这是我们今天的平安的一个主题。但是到这时候，那弟兄姐妹，我估计你们可能就会问，那既然有天使天君保守我们，有神的同在保守我们，那为什么还会遭受苦难，遭受欺压压迫，遭受攻击？因为刚才的那个以利沙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神没有拦阻，没有拦阻他下来，他的敌人神的百姓的敌人下来来攻击他，但神是保守了神的百姓，差派火车火马来保守神的百姓平安，保守他的百姓不会被他的敌人打败，这是神的心意。只有在战斗中，我们才知道神保守我们不会被打败，我们会得胜，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必胜过我们的环境，胜过我们的苦难，无论苦难是什么，只要我们信靠神。就是约伯，旧约约伯记的约伯，我们都很清楚，神没有拦阻撒旦去攻击约伯，但神却保守了约伯的生命不被撒旦所击毁，而且最终是因着这一切的苦难，神让约伯亲眼看见神。约伯说，我曾经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就因为他亲眼见神，所以约伯的生命成为了丰盛的生命，最后是丰盛的生命。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曾经也讲过，耶稣在那里说，撒旦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么这在说什么？在旧约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刚才也读过，就是圣经中耶和华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这万军的意思是指所有的军队，是一个整合的体，整合体的一个单词，这叫所有军队。这所有军队就是包括天使天军，也包括地下军队，都为耶和华所用，完成的是神的心意。所以呢，第一件事说，既然让我们看见神是保护他的百姓，特别是保护他的百姓不被阴谋所害，不被暗箭所伤的话，那么这第二件事就是让我们看见神是征战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为他的百姓亲自征战，并且在这征战中他要保守他的百姓得胜。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力量，在我们艰难中神保守你，神不单他自己，而且你看得见，在你的周围有天使天君呵护。我常常讲祷告，在风雨当中，在狂风暴雨当中，我常常会这样祷告，神啊，求你差派你的天使天君来看顾弟兄姐妹的财产，他们的生命安全。这应当成为我们的祷告，因为神这样应许，而且这也是真实的，只是我们肉眼看见。那么这样就进入到了第三件事。第三件事就是，我们生活在两个领域中吗？那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讲到的题目，也是主题。今天的主题跟题目是同样的，都是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平安。好，那么到底什么是平安？我们总是说平安平安，我们到底什么是平安？我问过很多人很多次，包括在我家聚那个就是聚餐聚会的时候，我也曾经问弟兄姐妹们，包括朋友，到底什么是平安？平安是什么？大家现在想，在您脑海中什么？这个答案是什么？其实后来我问了很多东西，很多人之后呢，我发现其实大家对平安这个词基本没概念，甚至是模糊的，都是说出来是平安，但平安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最终都会回答到，我总结出来之后都回答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拥有什么才让我们感到平安。最后的回答都是拥有的那个东西，而不是平安本身。最后回答的是什么呢？不外乎四点，我总结出来不外乎四点。第一就是健康，第二就是财富，第三就是权力， 第四就是是。在你刚才的心中，你在这四当中哪一个呢？全财富健康吗？这是首先想到的。心体安康，这是我们平常祝福彼此的。事事顺随吗？就是你有财力、财富、有权力、有势力吗？从人的自身讲，你要是刚才想到，从我们自身讲，你肯定想到的，大部分讲到的，不能说肯定，是健康。有健康，你会觉得有了平安。那么从身外之物，就是跟我自己没关，从身外之物，就是你想到的肯定是让你生活舒适的，而且让你情感感觉到幸福的那些人事物，那些资源。所以这些资源可能就是权力、势力、财力。其实说穿了，不外乎三件事。我曾经很多次讲过，不外乎三件事，这世人所追求的平安，不外乎三件事，就是福、禄、寿。什么是福？我们老说祝福、祝福，其实真正每一个人对祝福、对福字，其实真的没有概念。什么是福？很多说就是福分了，或者是财富的富了，或者是幸福的福了。其实就算用词典，我查过词典，词典中文词典在说什么？是一种使人舒适而愉快的一种生活光景，使人舒适而愉快的生活处境，叫做福。但我们今天平安之后，你会知道平安到底是什么，福是什么，禄是什么。禄当然大家很知道哈，福禄寿的禄就是高官厚禄，在古代讲究的是高官，那个爵位，那个显赫的地位，就是那个权力，那个因着权力而带来的势力。那么寿就简单了，就是健康长寿，寿。所以人世人不过追求的都是这三种。想想我们自己内心深处，这三种在我们心中是不是就已经是平安？但恰恰是这三种印证了圣经的话。为什么说圣经是真理？圣经在说什么？圣经说世上以及世上的情欲不外乎三种：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而这一切都是转瞬即空的，不是平安本身。你有钱吗？也许你转瞬就没了，被偷了，或者所谓的偷不是真的小偷偷，而是世界这个环境拿走了你的财物。用金钱来买自己的平安吗？买不到，你的心灵。所以这一切真的让我们能够心灵有平安。我们来看，就大家都知道，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那里有一个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我非常喜欢这个比喻，就是无知财主的比喻，来警醒我自己，让我们自己来念好吗？十二路加真的已经在这儿了，不用翻了。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阿们。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积蓄的财富要归神。在世上有财富，但在神面前却是贫穷的，一定要。所以追求福禄寿真的能让我们灵魂就像这个财主一样，真的能让灵魂感到安逸吗？就是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吗？真的能让我们的灵魂安逸？ 让我们的心灵享受到那一份安息。还是说你财富越多你越累？财富没有错误，只是财富是不是捆绑了我们自己？财富是不是成为了我们生命中所依靠的那个东西？这才是，这是偶像。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平安？说了半天到底什么才是平安，所以后面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们的那两段经文，我们就会知道这世上到底是真有平安吗？平安在哪里？应该是14章我也在说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这里很清楚看到平安是跟谁相对，是忧愁跟胆怯。你有忧愁有胆怯，你缺少平安。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从两个角度来看平安，来明白平安。第一个角度就是平安是主的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所以第一个角度是主的平安，第二个角度就是神赐给我们的那个平安，就是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主平安是主的平安。在我必须要用其他的经文，就是这就叫做以经解经，因为这则经文不够完全讲明平安，所以必须用另外的经文来印证平安的概念来讲明。那么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大家不用翻，我打出来了。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6节，很清晰的一节经文，我来念就好。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经文，但是他在讲什么呢？所以我今天要解释。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成叫赐平安的主，在圣经新约圣经中，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和合本都这么翻译，叫做赐平安的主和赐平安的神，但在原文里没有那个赐，原文就是平安的主。英文翻译，所有的英文版本我查了很多英文版本翻译都非常好，叫做 Lord of Peace， 就是平安的主，它没有赐的这个概念。是这里边在强调什么呢？在强调的是平安是神的属性，是用这个属性来称呼神，就是平安的主。平安是神的属性，必须要知道，因为这是平安的根本意思。平安是神的属性，就像我们说圣洁的神一样，圣洁是神的属性，神的名是平安的神。所以那么在这句话怎么翻译呢？随时是什么意思？随时的希腊原文意思就是说随时，就是不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消失，是一种永存永在的一种概念，一种状态，所以叫做持续不断。那么随事原文的含义是什么呢？是事物或者环境的改变，是指的那一种事物环境的那种变化。所以随时随事，那么原文真正的原文直译出来就是这样，愿平安的主持续不断的借着各样事物，在各样处境中用各样方法亲自赐给你们平安。英文的翻译就非常好， Lord of peace will give you peace in at all time in all ways， 另外也有翻译成叫做 in all circumstances， 就是在所有的环境所有的处境中 in every way，就是在用任何的一种方法赐给你平安。所以在这里平安是属性，是神的属性。那么到底这属性在说什么？我们必须用另外的经典来看，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在那里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原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是说神不是混乱无序的神，是和谐有序的神。这说的是神的 属性，它不是混乱无序的，是和谐有序的。所以平安在这里边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平安作为神的属性，他在说什么？说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完美的和谐，满有秩序和完全稳固的神，不是非常稳固，不是非常有序，不是非常和美，不和谐，不是，是完美完全的。所以我们旧约当中常常说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是那磐石，是那不动的磐石。今天我们的敬拜歌曲中也说耶稣是什么？耶稣是那不动的稳固的力量，都说的是他的这个属性是和谐有序稳固。除非你真的理解到体会到神的这个属性，你才明白平安带给我们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称呼神的平安的时候，是神是平安的神的时候，是在强调什么呢？强调这个属性是在说什么呢？是在说神有掌控一切和护理一切的能力，他的权柄和能力，是在说他能够掌控一切护理一切的权柄和能力。因为神能掌控，神能护理，所以他能够将混乱变为和谐，将无序变为有序，将躁动不安变成安稳稳固。这在说什么？在创造当中我们就已经知道，在创世纪一章一节和二节那里，起初神造天地，起初是渊面幽暗，幽暗那个词是混乱的意思哈。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神造出来的是有序，所以这是按照他的属性来造的世界，是稳固而有序。那主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那这样去理解的话，就是在说主是要用他掌管一切和护理一切的能力来看顾保守我们。他不是随随便便看顾，他是用他的属性是看顾一切和护理一切的能力和权柄来看顾我们。他不只是要把这个火车火马派在我们周围，他是用他的全能，你这样我们才知道神掌管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才不会为明天忧虑，因为神用他的掌管一切的权柄护理了我们。他是将我们现实生活中，其实我们太平，我们的生命常常是因为压力，因为这个社会的不公，甚至等等被扭曲。我们常常说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被扭曲的乱七八糟，对吧？所以我们将我们生命的扭曲的那种混乱不堪的那个生命，神要用他的全能将它改变成为和谐的健康的生命，这是平安。他要把我们那种因着我们的忙碌，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就是忙就是死的概念啊，这一个心死的概念，忙就是毫无秩序了，那种生命，忙碌是我们生命毫无秩序。你知道要做什么？什么是先，什么是后，什么是重点？没有，忙让我们混乱了，让我们无秩序了。那神要用他的护理，借着我们周围的环境，借着我们对他的话语的顺服，经历他的改变，使我们的生命懂得了优先次序，懂得轻重缓急，这样一个有秩序的生命，就从无序的生命变成有序的生命，从混乱的生命变成和谐的生命，将我们焦躁不安躁动的生命。你不觉得我们天天躁动吗？晚上睡不着觉吗？为明天忧虑吗？为过去的事我们懊悔吗？焦躁不安哈，躁动的那种生命，那种受伤的伤痛的生命，神要用他的护理变为平静安稳的生命。这是神的意志，平静安稳的生命。所以从主而得的平安是指什么呢？我总结一下，就是基督徒的平安就是和谐有序稳固的状态。记住，是和谐有序稳固的状态。我会讲这状态有两种，那么这种状态应该是从神来的，就应该是持续不断的，是一种永存的，是不随着你所遇见的事物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而失去的那个平安，就是不随着你事情的变化，你困苦也好， 艰难困苦也好，还是顺遂也好，和谐稳固有序是不改变，这才是那个平安。这个和谐有序稳固在我们生命中有多少，你就有多少平安。看这种图，这是一个铁砂，所有的铁砂放在一起，混乱无序的铁砂。我们都知道那种相信大家也都做过，小时候都做过，就磁力线的这个物理实验，一堆的铁砂很混乱。我就在想，用什么来表明我们生命的和谐有序跟安稳，我就想到了这个。好在我在那个网上能找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我们的，它就想好像我们的生命的样式，在这世界上人生命的样式，你感觉像不像？混乱无序，生命就像一堆散沙。但它也可以说成社会的状况，每个人都是一粒沙子，整个的沙子都是混乱无序、混散乱的。因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在求自己，求自我的利益，所以彼此之间是相斥的，只有利益相同的时候才会搁在一起。这就是世界上的状况。那么神要我们做成什么样？神要把我们改成什么样呢？改成这样，叫做和谐有序稳固。来看黑板，来看黑板，这是和谐有序，是当两个磁极正负，就是南北极，放在铁砂当中，铁砂会在这个磁力的作用下会很均匀的分布起来，会很和谐有序，而且是稳固，它不会动，很难去波动它，波动它又带回来，所以但是它是非常丰富的，而且细腻的。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平安的生命的样式。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吗？还是另外的混乱的？这是今天要让大家知道，这也就是我要从第二个角度来看的，我们基督徒的平安是要经历到内心这样一个改变。在我们生命中占多少？混乱占多少？还是平安有序稳固占多少？这是我们的平安，也是神赐给我们的，要改变我们，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所以在这节经文当中呢，就是说的是不是世人所赐的。为什么世人不能给我们？我们刚才已经很清楚的讲了，因为世间没有给我们。当我再强调，是当圣经提到世人的时候，或者提到与世人相关联的那个世界的时候，不是指的这物理的世界，而是与世人相关联的这世界的时候，是在说的一种什么呢？说的是一种被罪败坏了的一种道德体系，是一种被罪败坏了的道德体系，或者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道德领域，是一种不以神为神而以人自己或者其他事物代替神的这样的一个道德领域、道德的体系，这叫世人。所以在这样的体系当中，是不可能有那种和谐稳固有序的生命。因为人犯罪以后，亚当犯罪以后，被我们都知道被赶出了伊甸园，当他犯罪的那个时刻，他就已经死了，不是他肉体死，而是他的生命已经死了。是因为生命，圣经中的死亡不是指死掉，而是指分离。圣经中的死亡的概念是指分离，当灵魂与肉体分离的时候，肉体的状态叫做死亡。当灵魂或者生命与神的生命本体、生命的本源，也就是神的生命断开的时候，人的生命就是死。所以当亚当犯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与神的生命完全隔绝的时候，人的生命就没有归宿，没有了归属。人一生忙忙碌碌，你仔细体会，人的一生忙忙碌碌在寻找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归属感。因为人的生命，我们内在的生命真的是不知道，是很茫然的，不知道归向何处，不知道何处是我可安息之地，在这世上找不到，所以忙忙碌碌的去找。这是属世，这是那种混乱生命的光景。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了漂泊，开始了孤单孤独。所以世界上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不是没有钱，不是没有健康，是孤独啊。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孤独的，是没有了去向的，不是没有人陪着你，而是你的生命没有去向，没有可安稳之处，是我们的生命没有了那个安稳的锚。生命就像一个狂风暴雨中大海中的那种一叶扁舟一样，被摆来摆去，甚至你觉得随时都会死亡翻船，但是你放四周生命去，用我们的灵魂去看四周的时候，只是那种茫茫无尽的黑暗跟狂风巨浪，这不是我们对世界的感觉。所以我们一生当中，世人当中，他们一生拼命追求财富健康，甚至是今生的骄傲，也就是福禄寿，但其实他们内心没有那种平安，那种安稳，那种有序，那种和谐。因为这个平安安稳有序和谐，或者安稳定稳固，只有神的同在中才有。就在伊甸园当中，在神的同在的时候，亚当夏娃的生命是平安的，是因着我们与神的同在，进入神的同在中，因着耶稣，我们才有那份神的同在带给我们的那安稳。但这是要我们用信心去体会去经历。所以平安在希伯来文旧约当中是叫做撒隆，在希腊文新约当中就是 Erene。 所以这个平安是指什么呢？平安在人的状态下，它是指两种状况，是通常，因为我查的圣经太多太多了，成百上千的经文在说平安这个词，那么把它总结一下，我就必须把它总结出来。那平安是指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我们刚才也听完了，听了前面所说应该有个概念，就是生命状态。这个生命的状态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全人的丰盛，是全人的丰盛，是指这整个人都处在一种完整的、有序的、稳固的、健康的状态中，这才是平安。不是钱多少，不是银行的数目，也不是你有多大势力，有多少人呵护着你，有多少人吹捧着你，都不是，有多少人可以供你指使，都不是，而是那种完整的，你整个人处于那种完整有序的稳固健康的那种生命状态，这叫平安。若没有，无论你拥有什么，都不是平安。所以旧约圣经说，那有些假先知说，对他神的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神说根本没有平安，因为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稳固，没有有序，没有健康，是指人的状态。所以平安是没有忧虑和恐惧，平安是没有忧虑和恐惧，只有安稳和喜乐。所以在15章 16章那里和14章，耶稣多次将他的三个重要的观念带给我们，就是我的喜乐和我的平安。所以当耶稣将他说我的喜乐我的平安给你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平安。在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平安是什么？平安这种生命状态是建基在神的平安的属性上的。为什么我要必须坚讲平安是神的属性？因为我们只有明白了神的那一种有序安稳和谐的那种属性，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平安是建立在这个属性之上的。用我们前一段讲的14章15章讲的，就是我们的性情，生命的果子，就是我们的性情是合乎耶稣性情的，那个性情是真正平安所意味的。你有平安吗？你的有多少耶稣的性情？所以平安也是指一种关系，刚刚讲那么多，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也是一种关系的状态。这种关系的状态是人与神和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的状态，是以和友谊、忠诚、恩慈，记得这三，以友谊、忠诚、恩慈为特征的一种和好的关系，以友谊、忠诚、恩慈为特征。平安是什么？是指没有敌意，当敌人退去，没有敌对，没有敌意，没有争斗，这是平安的一个概念。没有被辖制，你有被什么辖制吗？若你有被什么辖制，你心里没有平安。平安是只有爱和忠诚， 所以平安是什么？平安是神国度的特征，我们是国度的子，天国的子民，所以在我们身上的平安是爱和忠诚。当然了，这个关系是以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为最主要最先的，只有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我们才能与自己和好，才能与人和好。你觉得我胜不过自己，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出问题，我们与人的关系出问题，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出问题。所以先与神的关系和好，再与自己和好，才能与人和好，这是平安。所以平安的定义就是，平安是指，我强调，这是稳固且永存的，不因任何的遭遇或者处境的改变而消失的那一种安稳和永续的状态。在第十六章那里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就要回到刚开始的那个伊丽莎的历史事件当中。我们是活在两个领域，在这世上确实有苦难，有攻击，有敌人对我们的暗算，有阴谋，有暗箭。神的话语，暗箭什么？所以有这些，因为这世上充满了混乱，充满了无序生命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必会在这世界上必会遭遇这个。所以，但是我们也活在另一个看不见的属灵光里，属灵的领域里，就是属神的同在，活在基督里。这是我上几次讲到，活在基督里，活在神的同在中的。神是监察人心肺。为什么我在开始讲？因为在我们平安中很重要，因为神是监察人心肺，他帮助我们，他替我们监管着所有的人在暗中的行为，包括我们自己暗中的行为跟言行。所以他深知我们遭遇的一切。当我们遭遇痛苦的时候，我们很想找人诉说，因为我们孤单。但其实我们不孤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应当向神向主诉说，这是我们的祷告。所以神用他的权柄跟能力呵护我们。所以我特别喜欢诗篇23篇的那一句话，说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他的杖他的肝都安慰我们的时候，他为什么？他在我们敌人的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这个筵席是什么意思？是胜利的花样，是胜利的宴席。所以因为神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平安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拥有，因为平安是主的平安，也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真正与神和好，才能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活在基督里，就是活在神的同在里，我们在神的同在里，我们才能得着神的平安。所以我们真的再次，最后再次建议大家能够为自己祷告，求神开启我们的灵，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作为，让我们真的看见耶稣与我们同在，并且我们活在这个同在当中。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有记住，只记住一句话，平安是什么？平安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你开眼看见神的同在，进入神的同在，经历他的同在，那个平安你就得着了。那个时候你生命中得着的就是安稳有序和谐的那种状态，那是平安，唯有在神的同在。所以平安是神的同在。我觉得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 Tammy 说了两句话，我觉得非常好，我用在这里。第一，愿神赐给我们一双看见恩典的眼睛，在艰难中让我们看见神的同在，看见神的恩典，在困苦中看见神的恩典，赐给我们一双看见恩典的眼睛，看见属灵的火车火马天使天主。第二，愿神赐给我们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在我们的艰难困苦中，我们心仍能够发出向神发出那种赞美，那种感谢，而不是抱怨。 祷告神，求神给我们一颗能够看见恩典的眼睛。唯有看见了恩典，才能经历恩典，经历了恩典，我们才懂得感恩。当我们看见恩典，满心赞美的时候，神的平安必充满我们。想要神的恩典吗？想要神的平安吗？看见他的恩典，经历他的恩典，进入他的同在，看见他的同在。我的姐妹在痛苦，我的心也很，因为我太缺少这份平安。记住，平安就是神的同在。阿们。让我们来祷告，将我们的心放在神的施恩宝座前，将我们的生命全然交给他，呼喊说：“主啊，平安的主，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那颗因着世界的动荡，因我们周围的环境的艰难，让我们被扭曲的已经混乱不堪的失序了的那种不安稳的那种生命，在你的里面得以重新建造，在你的话语中得以重新建造。愿你将我们的生命医治好吗？重新建造一颗健康的心，一颗和谐的心，一颗有序的心，一颗安稳的心，是安稳在你的同在中，安稳在你的恩典当中，安稳在你的全权的能力当中，权柄当中，在你的看顾呵护当中，是吧？天天时时刻刻随时随事将平安加给我，让我们有力量重新站起来，让我们有力量重新在你的恩典中显明你是赐给我们平安的那位主，让你得着荣耀，得着赞美。主，谢谢你，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听见你，认识你，归向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